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课程要进入的是，就是从布施波罗蜜进入到今天也会把持戒波罗蜜哈、这两个完成啊、那因为持戒波罗蜜呢，它的内容不多啊、因为导师在无生共法、三生共法乃至到这里六度的时候呢，布施、持戒、禅定等等，有好几个法呢，已经重复讲了好多遍了哈、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所以只是点出大乘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哈、那其他的就不再重述了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99页哈、199页。今天从集五哈三种戒思开始哈，那上个礼拜提到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有提到很多问题哈，那包括说，那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可以有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哈，那我们一般初学。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一般初学学佛的人乃至一般的，尤其现在经济萧条，那说布施有时物质的布施啊，或者金钱上的布施，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得到。待会导师就跟我们讲一些很实际的，初学的菩萨其实他的能力跟财力都有限，所以要做布施的话呢，可以从哪一些着手呢？那其实上个礼拜有稍微有提到啊，比如说法师啊，比如说财师，我们说哎，你没有外财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内财哈、那内财我们身体里面啊，请问有什么内财？五官、器官，五官也是啦哈。不过通常我们比较再生的时候能够捐献的哈，比如说捐血啊，我常常在有看到一些公告啊，说缺什么型的血，请问在座的谁有捐过血的举手看看，你捐过一次啊、至少一次啊、好放手，没有的话哈、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他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很小我们就开始有在捐血，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啊，有一个同学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他是不能够见到血的啊，他本身也是很壮的一个人哈、那跟我们一起去捐血，他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呢，他捐血还没什么，当半个小时过后啊，那包血满满的哈、他看到他真的晕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被他吓了一跳我们，所以有些人他抽的时候其实他都不感觉哦，乃至在验血的时候都没感觉，但是抽完了看到那一包血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哈，这是每个人的那个习惯了哈。不过后来他比较敢去捐血了哈，那这些就叫内财，那就是可以做的财师。那法师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哈，尤其在家中呢，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比如说我们懂得在台湾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一个风气啊，就是布施很兴盛，比如说我们先前依附基金会哈、那对于很多法师的那一种免费的义诊啊，我参加了几次，我觉得都蛮感动的，不管是护士或者是那一些护理人员或者是那医生啊，都非常的有爱心啊。那这些就是付出你的这一种技能啊，你的这一种知识呢，来帮助别人，这个就叫法师啊。送太多礼物给师父也是很麻烦啊，不是这一种知识技能比较实际一点。那第三无畏师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都能够遇得到的哈，就是如何让众生得到保护哈， 那能够协助他们，那避免一些威胁的一些恐怖的那些心态哈，这种无畏思无畏，大家有听过吗？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词。那通常我们凡夫都是给人家畏惧比较多啊哈。那思无畏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加强的。就像我们最近，虽然我们知道美国加州不是大火灾，有没有哈？虽然我们能做的就是那一种回向啊，功德回向啊，或者是慈心的作愿，那他们处在那一种环境的人呢，哈，那些友情呢，受到那一种威胁跟恐怖的那一种那一种的一种考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在这么安全的地方应该要同情的哈。嗯，大家如果你想去看一下那些情况，上网报纸都有了哈。嗯，其实我今年七月去加州弘法的时候，我就有觉察到他们那边如果是火灾起来一定很严重，因为我七月去嘛，我七月去的时候，我一下飞机我就看到，怎么好奇怪，怎么去年去的时候还是就是非常清脆非常漂亮的花圃，那今年去的时候一下飞机就整条马路左右两旁都是很干枯的啊，植物都长不出来。后来那居士就讲说已经半年没有下雨，所以他们这一次的那么严重的大火是因为旱灾太久了，连土里面储存的一些水分都已经是超过半年没有下雨，所以连饮食的水都是别州运过来的哈。那有这样子的灾难也是蛮让人担心的哈。嗯，因为加州是很多华人的地方哎，你们知道吗？很多华人的地方。嗯，好，我们回来看我们的本文哈，199页。我们直接来看导师的寄送。或有不为师不应师，自他即所为。第一，违背布施原则不应该给予施予哈。那这个就是我想理性的人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啦。虽然我们当一个菩萨或者一个佛教徒应该要布施利益众生，但是事实上导师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应该布施的呢，自己也要也要有这样子的那个忍耐哈，不要去做布施。为什么？因为布施有布施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第一行哈，为了与他有利，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呢，与自己的道业有益，对别人有益，对自己有利益，这个才圆满布施的原则。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的话，比如说你对自己有益，但是损害别人的，那我们不要做，这样了解吗？啊，那有利益别人，但是有损害自己的，有时还是可以做的，吃亏嘛，啊，稍微吃亏一点，那个还是还可以的。但是导师说啊，如果是违背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要考虑了哈，因为有时布施徒增自他的烦恼跟罪恶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有哪几种情况是不应该布施啊？那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菩萨自己本身来说啊，我们发愿了要当一个菩萨的话，我们本身当然因为你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一定是所有一切都应该要施予的。如果在实践波罗蜜的时候啊，不过这个是大前提、大的方向。如果是按照我们初学来讲呢，你看导师这里哈，导师其实真的，导师考虑得很周到哈。导师说，这个也应该也要渐渐的修学啦，不要一下子就跟人家说啊，我要布施所有财产。但是你布施过后哈，如果你后来几年才发现这个善知识不是你要的善知识的话，那就要流浪街头了啊。所以也是要渐渐修学了哈。那忍力强，悲心深啊，然后呢有这样子的能力过后呢，慢慢不带着一分勉强。你看哦，导师的用词哦真的很好哈。 布施，不管你是小布施、大布施，乃是一切施都好，内心里面不能有一分的勉强，因为勉强就是不自愿嘛，不愿意嘛。那不愿意的话，你的功德就是有消减啦。好，就好像如果是说我们来这里听法，是因为我丈夫强迫我来的，哎呀，那个真苦啊，那如果是自己愿意来的，那个不同哦，那个是很耗药、风雨无阻的哈。所以布施要做到这一种，不要带一份勉强哈，否则会障碍修行。导师的举例很可爱哈，你看，如要力气小的小孩挑起重担子，结果呢反而使人畏怯退心啊。所以虽然说请人家布施，但是也要看人家的经济状况啊，能力。因为我最近也有听到一些哈，就是有一些需要非常多经费的地方，他一给人负责的话就很大的一个数目啊。那有没有考虑到对方有没有能力复刻这样子的一个捐募哦、劝募，会带给很多众生苦恼。啊，我们本来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受苦恼的众生跟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这些法师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觉得说我们给什么压力啊，但是他在另外地方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就是要跟某某人，你要表达清楚你的能力到哪里啊，否则这个庞大的数目，因为他很多个零嘛，那就造成很大的那个困惑啊，因为现在的经济真的不像以前啊，不像以前这样。好，那第二个圈圈，如对自己啊，如自己对甚深的经典还没有非常熟悉的话，我们的经本也不要随便施舍出去，他说啊，或者是如受者的，如那个受施的人啊，他还不是非常有能力了解的话，那你给他也是摆着，或者是呢不恭敬的乱放，那倒不好啊。第三，这个菩萨他本身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呢，那必备的衣钵三衣钵啊，那也不能够随便施舍给人家，以免障碍自己的道业。因为我们是现声闻相的菩萨比丘啊，现在凡是这个出家众，我们受过菩萨戒的，都叫做声闻菩萨比丘啊，就是菩萨在前面，因为菩萨比较大嘛，所以比丘声闻戒是在后面，所以叫菩萨比丘。那你们如果有受菩萨戒的话，你们就叫菩萨又婆舍又婆夷这样啊，菩萨在头的，在前面。那虽然是菩萨能够什么都施予，但是因为他有这一种声闻法的一个基础，所以衣钵这一种是我们的法具啊，不能够随便施予给人家啊。如果不恭敬的话呢，反而造业啊。这里出家人的衣钵，你们有看过吗？你们有看过吗？钵，南传的钵是大大个的嘛，对不对？我们北传的呢就是比较小啊，现在比较新式的就是用碗啊，用碗啊。其实它钵当然戒律上有一些规定啦，但是它就是一个应量器，它叫应量器，就是你吃多少，那很酌量呢，自己去祈求的时候就酌量的吃啊，不要吃得太饱跟挨饿就可以了。那衣的话，出家众的衣戒律上规定是三衣啦，就是五衣、七衣还有九衣，这是我们出家众的三件衣啊，就是三件袈裟。现在如果你看北传，因为它跟佛陀时代的袈裟有一点不同，现在我们北传的话呢，就是五衣就有一点像大家的幔衣啊，那个颜色，幔衣那个颜色，七衣也是那个颜色啊。那九衣的话呢，就是黄色，黄色的那一个九条的啊。那红色的呢，那个是特殊的，后就是那种25条、30几条那种，都是大和尚另外别立的哈。那一般出家众的话，只有三衣啊。 好，这个是对于菩萨自己来说，哪一些应该布施，哪一些暂时可以先不做的。第二，以求者来说，那求布施的人，假如他是邪魔外道，或者是癫狂、幼稚、不正常、不需要的求说，那都不应该施予啊。那这里在韩国人有一个，我以前有跟大家说，他有去那个印度旅游，写了一本书嘛。那他其中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哈，他是提到说，他有一次，他因为印度太多乞丐了嘛，那他就到一个路过一个地方，因为他看到整排是乞丐嘛，所以他就说啊，第一个要给他多少钱呐？哦，他还在酌量嘛。然后呢，那个乞丐哈，他非常有哲理，你知道吗？他就看到这个施主在那边斟酌，这样他就跟他讲了，开示了一句话，他说。布施越多，得到的越多，这样很有智慧哈、哦、那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笑。他有一次就是，就是去在印度一些商店那边买了一双新的鞋子，那要出门要去坐车子。因为到处都乞丐嘛，所以他一出要上车的时候也遇到一个乞丐，那乞丐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不是那个韩国人啊，就说啊，我现在我的钱都拿来买鞋子了，没有东西好给你布施哈。那他就说，你一个人又穿不了两双鞋，你随便捡一双给送给我就好了啊。你看那些众生的心灵哈，就是这样哈，很可爱。啊，他们能想到的哈，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哦，啊，为自己的比较多。嗯，好，这个是以就是求施的人来说。第三，祈求的目的呢？那这个当然也我们能够了解哈。如果是为了小小的事情就祈求生命，那不应该布施。导师说。为小勿舍大啊，就是很小的事情啊啊，那就是说你要奉献你的生命啊啊，或者是说为了小小的事情，你就是说把你的身体供养给某某师父啊，那这一种在现实来讲呢，也已经出现很多问题哈、啊，大家应该多少有听闻过，那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就是。学佛就是真的重要的还是在建立正见，你有正见过后，你才能够辨识这个善知识到底是不是就是动机是纯正的啊。因为很简单嘛，我们连一般修定的人，一般外道的那些修外道的人，他们离五欲五盖都非常生活简单。你看老子啊，对不对？中国的那一种圣人也是非常淡泊，也是为了什么离五欲五盖。一个大修行人，你竟然会有这样子的要求，这样子的一种开示的话呢？我觉得你用五欲五盖来检视他是不是修行人，就知道了的了。因为连禅定这一种都要服的嘛，还没有说得到智慧哦。你连修禅定的人，你这一种都要先折服他。你连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你言论他的大高尚哦，都不是。都不可靠哈，那这一点大家要提醒自己哈。第二，如要求你帮助他、共济他、助成他杀盗淫业的话呢，那这一个不应该布施，就是能助成他有这样子的罪过啊，我们不要布施啊。比如说，人家说，哎。去大家去郊区啊，或者去哪一个农场玩啊，啊，看到小孩子他们在追，比如说要抓一只兔子啊，那兔子刚好如果在你眼前走过的话，你不能跟这个小孩子说啊，他就是走去那边，你就是不要让人，你就是不要铸成你的那一种言语啊，你要布施的那种随喜啊，不能让人家去造这样子的业，哈、哦，你不要小看这个，本身也是有因果哈、哦，所以这一些我们也要谨慎。那如果有祈求的目的是为了损害众生，那这个也不应该布施啊、哦。 那如果祈求的目的是为了赌博游荡，也不应该布施啊。那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能够体会了哈。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九哈，注脚九《入菩萨行论》这里有一个寄送哈，那跟导师所引的句子有一点像，但是不全然是这里的解释了哈。那《入菩萨行》这里的寄送呢，他是这样子说：施等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等六波罗蜜的意思啊。施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就是它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啦，就是持戒比布施高，忍辱比持戒高，这样懂了哈。层层见深净，应小勿施大，大处施利他。那不要因为小小的呢，坏掉大的。比如说，不可以因为比较小的布施贫穷啊。啊，比如说那个贫穷的乞丐跟你要我们的出家师父的三衣，你不能随便就说给他啊，你要看情况啊。如果他只是爱玩的，还是说他没有看过袈裟，他想拿你的袈裟而已，那这一种布施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去做。那你不要因为你做了这样子哈，而舍去这一种功德比较大的持戒。好，因为戒是我们声闻比丘菩萨比丘应该要持的嘛，三衣一钵是不能离身哈。那这一些的话，就是你在层层比较的时候，如果是上面的比较尊贵，那你底下的有一些就可以不为哈。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一成不变呐哈，有时还是要考虑如何对众生最有利益为先呐哈。大处施利他，就是在大人家说是。怎么讲，就是他的大方向啊，是以利他为先啊哈，不要说就是小小的就什么都可以，就是达成别人的心愿这样哈，也要看情况哈。虽然利他为先哈，但是有一些还是可以调整。好，所以无意义对自他无利益的这一种事业呢，都可以谢绝它，不做布施啊。那最胜的布施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两百页，布施施以舍心胜，常修以意乐，就是布施度呢，以圆满舍心为最胜，养成一切能施的意愿。所以布施，你说它的原则在哪里？成就舍心，成就舍心。所以你说慈悲喜舍，那个舍要怎么修呢？最粗浅的，你就是从布施修。你能够施与众生，不管是财物等等、精神的哈、知识等等，你假如愿意给予你的心情啊，假如愿意给予或者是愿意跟众生分享的话，这一点上来说你的舍心就成就啊。那假如你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你没有舍心成就的话，你的布施度也没有圆满啊。那第二，食物施还有圣解施，那这个是非常对我们非常有启发作用的哈。第一个食物施，就是布施当然是以实际的物质为主啦哈，要利益众生啊。你不能说啊，你在承受这一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呢，你就是不给他米吃，不给他衣服穿，那你就叫他离苦得乐，这样子是不可能。所以真正要利益众生的话，还是要给予这种物质的生活上的满足哈。不过导致说实际上呢，事实上这种布施是怎么样也不能够满足一切的，你觉得是不是？但是虽然不能满足一切哈，你还是要布施，我们还是要布施。为什么？因为只要有一两次他的善根升起，你布施他善根升起，他愿意自己独立生存的话，那你这样子的布施就很有意义了 哦，因为有时你布施习惯了，他依赖我们啊。但是你在布当中，你假如有做一些教育啊，哦，技能的传授啊，哦，这些的话呢，那就会能够提升他生活自己独立生活的一种生活的那一种水准哈。第二，圣解师啊，这个对我们初学菩萨最好的了。圣解师呢是什么？初学菩萨有时是贫穷艰苦的，没什么可以布施啊，所以应该常常修习圣解的布施。怎么叫圣解的布施呢？就是使能施的益乐增长。这种圣解的布施，我们看到后面再来解释哈。这是没有食物的布施，在安静的禅心当中，以圣解力啊，就是用心的力量啊，现起广大无量的种种资财，就是要观想这样的资财，拿来上供诸佛，下施众生。那见到他人布施而生欢喜，还有大功德，更何况自心现起种种资财，那对于悲悯的众生施予，对于恭敬的长辈也施予，那怎么不能够培养布施的功德呢？所以导师说，假如我们没有物质的布施的话，自心观想做布施也是一种叫做圣解布施。那第二行那个益乐布施啊，就是我们假如有这样子的愿意愿望要行布施度的话，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资财，但是你有这样子的愿望要实践，就是等于你能施的益乐啊，慢慢会成长。那个益乐就是这一种对于布施热忱的心。益乐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增上益乐，还记得吗？那个益乐就是那一种很热忱啊，对于这一种布施的心啊，还保持很热忱啊。那有真的有物质的时候，我们就施予；没有物质的时候呢，我们就做这样的圣解布施啊。嗯，好，第三，世间出世间的布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三轮体空的问题哈。那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些重点。第一，如修布施，怎么才能够称为波罗蜜或者道伴呢？啊，这个我们先前或者有上过大智度论的同学哈，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论点上有说，五度如盲，般若为道。那般若我们在注脚时哈，般若波罗蜜呢，就好像眼睛。一个人纵使你有五官哈，有一个身体，但是你没有眼睛，还是到处撞壁。所以呢，五度呢，其他的五度就好像一个培养福德的地方，但是你假如没有般若为引导的话，它不会趋向于正土啊，啊，不会趋向于成佛之道。那这一些般若呢，就在我们修六度当中，它就成为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哈。那布施能够趋入佛道，完全是般若摄导的力量。那怎么说般若能摄导这布施呢？啊，那我们一定会想说，哎，用无所得为方便来做布施。请问大家，我要怎么样以无所得来做布施啊？啊，好，我们下面有了哈，就是布施的三轮，就是三处。能施的人不执着，受施的人也不执着，还有布施的物呢？也不执着。这三个地方假如我们不产生执着的话，就是无所得为方便。但是我们凡夫很难哈，很难哈。你只要对过一个人好哈，我们都希望他记我一辈子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通常都是施者我们忘不了啊啊。那施物呢更是啊哈，布施的东西有时打坐想起来啊，几年前布施过的还想得起来哈，还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很容易，但是可以慢慢进步了哈。出世间啊，不，第三世间的布施跟出世间的布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啊，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201页。世间的布施就是执着这三轮相，就是我、人还有法哈，布施的法啊。那不能通达无自性空，处处执着我相跟法相，有取有着啊，就是有一个我在系缚的话，就不能处理三界，这就叫有分别的布施。我们先来看完哈，再来看补充资料哈。这个是世间布施，那出世间的布施就是三轮体空啊。那对于施者、受者还有施物，都能以无所得的空慧相应，无分别自相应，那不取我相、法相，这样子的布施才是能动能出的无分别自相应的布施。这一种三轮体空的布施啊，按照导师下面两个圈圈来看的话，只有大地菩萨，就是入实地的菩萨，才是真实的出世波罗蜜多。如果是发心住、十住以上的菩萨，这个只是还是相视波罗蜜多的菩萨。那如果是用三大阿僧祇劫来看的话，要到第二阿僧祇劫开始的布施才是跟这一种相应的、哦、哎，那尤其是到了哎，他大地菩萨、哦、感觉得无分别智是八地菩萨的不动无生法忍过后，才有办法得到这种能动能出、哦、下面的也是这样子提、哦、不过他应该包含其他的地上的菩萨应该都有、哦，都属于，只是它不是那么圆满，要到无生法忍是最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凡夫，什么地都没有的话呢，通常都是相视波罗蜜多啦啊，相视的啊，嗯。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种三轮体空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板写的这个三种空啊。那黑板这里所写的是《金刚经》，导师在《金刚经》《般若经》讲记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个诠释，就是《金刚经》这样子的经文，就是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个在《金刚经》的经文来的。那导师在书中有解释说，我人众生受者这四个啊，我人众生受者就是我等四相合为一个我相，对不对？假如我们有众生自己的相，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话，那最先要破除的就是没有一个我相。那你没有一个我相的话，才不会执着说有一个我在做布施。所以比如说我们要布施人家的时候啊，那你不要说你就是，当然啦，现在布施还是会写上名字啦哈，但是有些人就用无名氏啊，有一些人呢就用三宝弟子啊。但是听说啦，很多人还批评说你无名氏三个字嘛跟名字一样，只是你是姓吴叫名氏而已。但是我觉得如果人家有心啊，不要放这个证明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它的意义啦哈。那这一种我相哈，其实在凡夫来讲是非常困难拿掉的，这一种概念是很难拿掉的。那这一种我相的，就是有一个我的概念，这一种认知哈，我们要怎么拿掉哈？有时是要透过磨练的，在佛法来讲是要经过修炼。那所以你看一些古德哈，有一些古德，他们在训练徒弟的时候是要用磨练的。他不是说用培养哦，这么好听的用词，他是用磨练。所以你看，初祖慧能啊，初祖达摩对于二祖，他是怎么样磨练他？啊，叫他，他说他的心不安，就叫他拿心来。他自己才发现哈、哦，他要得到这样子的印证的时候啊，你的心就着在这一种别人的认可里面，不管你是着达摩祖师的声音也好，你着他的法也好，你着自己的形象也好，这一种你假如没有破除的话，通常你都得不到祖师的一个 传承啊，衣钵传承。所以到最后这个慧可才领悟到的时候呢，才断臂求法，有没有？才真正断臂求法啊。所以这一些我觉得在修行过程里面哈，假如我们要训练这一种，其实我这样一念过去一下就念完了啊。我相、法相、哈、非法相，这种很快就念完。但是真正我们这个我相啊，这个我的概念要怎么拿掉哈？修行上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你认为你哪一点最容易产生我执的？有时就是要从那一些地方下手。比如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感觉呀、啊。他很喜欢这种，比如说，这种气氛和凉凉的，他喜欢那一种触受那种感觉。所以哦，你给他，比如说睡觉的床啊，不能太硬哦，你要软硬要刚刚好哦，很像那个面包这样咬下去哈、哦，要软硬要刚刚好，不能太硬哦，那牙齿假牙会掉下来哈、哦。那睡觉不能睡太硬，像我以前哦，我在家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壮一点点，就是胖一点点啊。那我现在出家比较瘦一点点之后啊，我就有一个最大明显睡觉、哦、跟以前不同，就是假如我躺平那个手这样子放、哦、因为我比较没有睡高广大床嘛，所以我们睡比如说夏天就是睡那个竹的竹席呀、啊哦、那我通常、哦、睡大概半小时我就会起床，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热，足席呢，背痛，还不至于啦，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很富有啦哈，家里，所以还不至于。我是因为我的这些关节呀、啊，我的这些关节放在这样放着这样子哈、哦，我会感觉麻，整个人起来哦，好像那个血液不通啊。你们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我是有问医生，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哦、他说你就是全部骨头嘛，全部骨头、哦、压着那个硬的东西，就是你就是会起来就睡不得很沉啊。所以假如我睡那个竹席，我现在就要塞毛巾塞这里、啊、塞这里。冬天比较好，因为冬天有睡那个薄的那个迪拉玛、哦、有睡那个睡垫比较好。所以你看、哦、假如我们比较有些人比较重视这一种深处的话呢，那我就要自己观察自己，你在眼耳鼻舌身意哪一个方面自己最懒惰？假如你要破除我相的时候啊，你就要从那些地方下手。比如说假如以我例子来说啦，假如我很喜欢那种睡觉或者是座椅的感觉、啊、那你就是刻意不要让自己就是睡高岗大床，或者是呢坐得非常舒服的地方，你就是要坐这种木板啊，因为坐久了你就屁股会痛啊。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你们在底下坐得比我舒服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掉那个坐垫啊，那个拜垫啊、哦、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你知道这一种深处自己比较懒惰的话，那有时就是要对治。你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生活上、哦、很多地方可以对治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很怕热，你在家里、哦、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啊，当然了，你要在这种塞车的地方吃那个二氧化碳不好啦、哦、那个不好。如果你在比如说在郊区，你就试着不要开冷气，你就吹风，或者是你在家里、哦、你就不要开电扇。你要让自己哈、哦、磨练一下，真的你会觉得说哈、哦、那一种我跟那一个镜的那一种挣扎，你会想尽办法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借口去开冷气或者去开电扇，真的哦，我们会找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借口啊，就是要让你的那个身体哦又回到那一种非常舒服的感受里面去，这样子的我相是很难拿得掉的。所以你要把这种我相拿掉，有些时候是从你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看哪一个部分自己比较懒惰的，要从那里下手啊。那当然你不能说我很执着我的脸就把它毁容，当然也不至于要这样啊，把人家吓死啊、哦、 你先不要做到那么高尚啊，慢慢来啊。嗯，那第二呢，黑板上第二呢就是无法相，这个就是离诸法的自性执而得法空啊。前面第一个是得我空，第二个是得法空，就是诸法有个别的自性。我们说麦克风的自性，它的自性不是说外道的自性见哦，自性就叫自相，它的特质 characteristics 啊，就是麦克风有传达声音的特质，它的特质就是传达声音或者是录音。那请问花它的特质是什么？花的特质是什么？观赏。还有呢？香。嗯，漂亮。好像有些花不漂亮呢，像榴莲的花就不漂亮，但是果实很好吃啊。那每一种，其实每一种物质，比如说书本或者是香炉，每一个法本身都有自己的特性，那佛教里面也称它为自性。那这种自性就是它的特性特质啊。特性特质的话是你在赞赏花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哎，你在说花，大家你的视线呢就会看这朵花。我说花的时候你不会看这个茶杯，对不对？就是因为在我们凡夫里面哈，任何诸法都是任持自性，鬼生他解，就是法有法的特性，它会让有情哈你不会认识错误的。但是这一种概念是无始以来累积的，所以你也会这一种概念会影响你观察它是空跟无自性，这一个部分也是很困难，因为你这一种分别特性的这种习气啊太坚固了啊。那我跟你讲说花是无自性的，是对啊，你把它拔完是无自性啊，但是你的印象里面白色的那朵菊花还是在哦，对不对？所以这一种物质的自性哈，不是那么容易超越哈。但是我们如果做一层层的剖析的话，还是有可能哈。就是层层剖析它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物呢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存在哈。它是因缘和合。那这一种法执，如果是也能够一一的破除的话，佛教里面《金刚经》就称它为法空哈，就是第二。第三。无非法相，就是离我法二空的空相也不执着，这个就得空空。因为在《金刚经》有对治一类众生，就是佛说无自性空，那他就执着有一个真实的空让他体验。那你假如没有一个空让他体证的话，他就觉得你叫我无自性，叫我放弃放舍一切，舍掉一切，那我怎么办啊？我到底存在哪里啊？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惑的哦。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师父说发菩提心要一切都要做布施，那你就会跟自己的执见打架了。我全部都布施，师父我怎么生活啊？我的小孩怎么养啊？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人家叫你布施，是你的心从那一刻开始呢，你是想去朝这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像你现在就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呢。但是这一种认知是从一开始初学的时候你就要建立，慢慢才能达到究竟嘛。那你如果一开头学的时候你的布施都是有限的，有缘的人才布施，喜欢的东西不布施，不喜欢的才布施，这样子你怎么能够到成佛嘛？对，认知可以远大，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呢是可以慢慢的啦，可以慢慢做，所以大家应该这一点应该可以理解。那这个我法二空达到的空相呢，彻底的话也要空去，就叫空空。那这个其实对治的是有见跟无见，阿含经常常讲的，或者是我见跟我所见，我所空，其实就是这金刚经所讲的三种空，我空、法空跟空空。那我讲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会用很可能要用比较多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今天要进入到第二个波罗蜜，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因为要尽量看用什么办法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这种观我所这么深刻难懂的道理啊。比如说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啊，导师的书本很喜欢举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说，比如说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还在讲话啊，那我就跟大家讲，我就在麦克风这里讲了一句话，说请大家肃静。哎，好像很近哈，好像很近，对不对？那你这一句话讲出来是假名安利，那无自信的这一种方法修持也是这样，他叫你观无自信呢，你只要破除他的自信值，任何法，我跟我所的法，你只要破除他的自信值，你不要管他那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境界，他就是无自信的境界。那就好像这一句话导师举譬说，我叫你肃静，你只要达到肃静就好，你不要问说，哎，你讲这个肃静这句话哈，是用中文讲的呢，英文讲的呢，啊，还是用阿拉伯文讲的呢？你反而在执着这个假名有的施舍，啊，那这种佛法的安利哈，佛法现在讲那么多哈，这些不外乎要让我们达到解脱嘛，对不对？但是这种文字，这种概念，假如又成为我们束缚跟累赘的话，你并没有真正学到佛法的精神，这样了解吗？所以龙树菩萨教我们无自性，你在体验无自性的时候，它就是无自性，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不用去形容它，说哎，那个那一种空相哦，好像感觉哈、哦，就是舒服的感觉，身体的毛孔会张开，会什么？我跟你讲，你不用太去联想那一种，没有到那一种层次去了哈、哦。那个是禅定的清安而已，那个跟你般若开发是两回事哈。哦，我们到禅般若蜜的时候呢，今天那个心智有跟我说，有学员就是要提醒师父说，上学期有讲过要教大家一些修定的方法哈。那如果是到禅般若蜜的时候，我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如果是我们的小教室没有办法的话，就要到一楼，啊，就是我至少教一些修定的前方便，让大家你有兴趣的话回家可以学习一些啊，因为我们学了就是要操作嘛啊，不是学来拿来做功课交给我改，然后你得到100分，这样我也不要哈、啊、嗯。好，三轮体空大致上它的要点是这样哈、啊、我们看一下下面注脚11，我讲一个重点就可以了，这里哈、啊、注脚11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二段，何因缘故名为世间谈波罗蜜、哦、就是在世间当中不动不出，你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出，就是叫世间谈波罗蜜。为什么？因为三分清净。哪三分清净？就是第二行、哦、第二段的第二行，菩萨不施时，我不可得。有没有看到？第一个，不见受者；第二个，施者施物不可得。啊，亦不忘报，也不忘回报。是名菩萨摩诃萨三分清净，就是三体空啦。啊，那这个是出世间谈波罗蜜。那世间的谈波罗蜜呢，它是没有，是不动不出的哈，能动能出的呢是出世间谈波罗蜜。那我今天在车上呢，我就有想到一个譬喻啊，我们怎么叫做布施过后呢不忘回报啊，不忘回报。我想了一个这样子的譬喻，就好像大家有看过船开过河吗？开过一条河吗？河过船过什么？船过水无痕、哦、啊！想不到你们的文学还好啊、哦，不错不错，惭愧惭愧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啊，嗯。